师父啊，这里五毒的贪嗔痴慢疑哦，贪不到便起憎恨，憎恨后长疑痴，这三毒都有连贯性的。那么后面两毒慢疑是否也有连贯性的呢？请师父
也有啊，傲慢呐、啊，傲慢的人呢、啊、就怀疑别人呐、啊。
哦，
对呀、啊，啊，你比方说你傲慢呢、啊，你这看不起他，人家说这个事情是他做的啊，他做的，他能做出这种事情吗？
哦、
啊、
哎呀，
怀疑了吧？就像你这种人，你怕突然之间提出来今天比较深奥的佛法了啊？像你这种人还能提得出这种佛法知识啊？我怀疑了，我就怀疑你了，听不懂啊？
哦。昨天我还和一位师兄讨论，就这个我们都举不到例子出来啊，师傅这样子一举我们就明白啊。
举不了例子，你看看你是谁的呀？你看看，
对，
看见了吗？怀疑你来了吧？不能傲慢，一傲慢就怀疑你了。
哎呦，明白了明白了。那么师傅你看来、啊，我们一般上我们都说贪嗔痴慢疑嘛，你看如何理解慢疑和贪嗔痴有连贯性呢？就好像贪有。贪能够贪就变到真，真就变到这个痴，痴怎样接下去这个傲呢？傲慢呢？
贪嗔痴慢疑，为什么就提贪嗔痴是三毒啊？没有说五毒啊？那两个不算毒，
哦、
慢傲慢跟那个毒不一样的。傲慢是你积累到知识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你会产生人本体的一种傲慢心，明白吗？
哦，
这是不好的，并不是说是一个毒，所以贪嗔痴是三毒，那个慢和疑那是人间的一种品行，一种道德啊，不够完，不够圆满的道德，不够圆融宽容的道德，明白了吗？
哦，
经常因为我经常很不知道什么，就是说好像感觉自己很不开心，就感觉好像自己很孤独，这种是、
啊、很简单啦，孤独是什么？孤独也是一种感觉呀、
啊，
孤独这种感觉、啊，有时候把这种感觉去掉不就是了吗？感觉是什么？感觉去不掉嘛，就说明你的心啊，阴面、阴阳、阴暗面太重啊。贪心贪的多了也会孤独，恨人家恨的厉害也会孤独，明白了吗？愚痴就是想、
哦、
想别人想了过头了也会孤独，贪嗔痴都会造成你的孤独的，这都不懂啊？
那就是说还是修的不好了。
你说呢？
应该是吧。
修得好，修得好会感觉孤独的。台长觉得全世界这么多亲人了，我到哪里都很开心的，我会孤独的。你要是住了全世界这么多的人，你会孤独的。很多人过去跟大家在一起共修的时候多开心啊，现在离开了，啊，为了个小家躲在家里，孤独不啦？你说跟大家在一起开心，还是一个人躲在家里开心呢？
嗯。
然后师傅第二个问题，学佛以后，有的同修就会名气大，名气大就会给自己造成贪婪的坏毛病。无名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人默默的修；有名的时候，就是挂着功德去修去漏。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学佛之人要怎么样看破这些名和利？
要怎么样看破这些名和利？很简单，名利都是空的，你学佛嘛就要学会看破，你看不破名利的话、
嗯、
你还学什么佛啊？你说这个名带着走不啦？
带着走。
好啦，钱带着走不啦？
也带不走。
带不走的东西是虚的，虚的嘛就要看破了，看破了嘛就要放下了，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明白了。那师傅，我就弟子想问师傅，你说为什么世人就过不了这一个财一个色这两个字呢？师傅，
本来就带来的呀，就做人他就有这个两个业障的呀，做人就有本来就有两个劣根性的呀，财色是两、
嗯、
一个人的劣根性呀，
嗯，
就是这样。你就是说，如果你做了佛了，做了菩萨了，他就有两个根性，非常好的根性，一个是慈，一个是悲呀、啊。
哎，对对。那师傅，这个财色怎么去把这个劣根性，就是我哎呀，给他好好的彻底的消除呢？师傅，过了这
彻底消除嘛，就是要做菩萨呀。 你怎么消啊？你做了人了，你就消不掉了。你已经是人了，你只有在人间做到菩萨的境界，你才能消掉，否则怎么消得掉了？你就像狗一样的，你做了个狗了，你说我怎么做人呢？
呵呵，
你只有先狗的境界像人，你以后才能有机会投人生啊。啊，对不对啊？
嗯，对对
啊！你说
对对对，
你已经是狗了，你说你是能不吃屎吗？狗能两个腿，两个腿如果两个腿走路的话，那就不叫狗了。你是人，你就会有贪心，会有啊这个财色这种之心啊。
是，你看师傅，你看这些犯罪的，要么就是财，要么就是色。他财守住了，要不就人家给他色，又垮掉了。
啊，就是这样。财色名食睡啊，还有啦，名也是很厉害的。有些人要名啊，要名要利啊，真的。财色名食，吃都是一种愿望啊。很多人你给他吃，他什么都愿意做的。没有吃，所以现在他现在的人把他抓进去，他根本用不着打你了骂你了，他只要不让你吃就好了。
哎、
饿你三天，你马上跪下来求饶了，对不对啊？还有睡觉，
对对对。
所以你看现在很多刑罚，他不让你睡觉，你就完了、
哎。
你马上就什么都脑子就崩溃了。他又不知道打你的，打你是原始人那些动作。他现在你犯罪罪犯，他要审问你的话，他就不让你睡觉，你马上就讲了，什么都讲了。啊，你为什么要杀人？动机是什么？你不肯讲，他不让你睡觉，不让你睡觉，你过一会儿撑不住了就讲了。你说一个人能撑几天不睡觉？你告诉我呀。
是的，是的。
哎，好了，完了。现在明白了吧？
好，谢谢师傅的，谢谢师傅您的慈
悲。第一个问题是，有些同修的福报很好，在平时衣食住行中会习惯于追求生活品质。这样的习惯会阻碍他修行吗？
当然了，整天的穿名牌衣服，整天的要穿好的、戴好的、用好的，那你说他的心不就叫贪吗？对不对啊？
嗯，对。
那为什么和尚尼姑为什么叫他们要苦修啊？
嗯，对的。
啊，听不懂啊？
那这些同学，嗯，明白。那这些同修，因为他。嗯，他觉得这个是他的福报之一，他可能觉得这样用不会损他的福报，那其实是不对的。
我问你啊，就是你的钱用完了还有不啦？
没有了。
好了，不懂啊。
哦，懂了。
是你的东西用完了还有啦？是你的东西藏起来的还是你的？听不懂啊？
嗯，听懂了。
好了，
就是现在。现在就是大部分，现在大家就是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嘛，就是很多女孩子就是对那些名牌啊、名牌包包啊、名牌化妆品啊，都有一些有就是很重的执念。其实这些东西，它其实就是一些品牌的附加值，它真正的成本价也是很低的，但是就是很喜欢买。你说怎么样克服这些名牌的执念呢？
这有什么不好克服的？不要去买嘛就好了。什么名牌不名牌的？我上次跟他们开玩笑的。大概五年前吧，我一直在北美，他们问我这个问题，我跟他说，师傅穿一件衣服，对不对啊？我穿一件衣服，我像我这种样子穿件衣服，啊，我就是假的名牌，人家都说我是真的。你这种人，很多人那么浑身穿的名牌，人家说你假的。你要有
是的，关键是看人的气质。
对呀、啊，你要看气质，而且呢，我们学佛人不追求这些东西，因为追求这个东西就叫贪嘛，贪名牌啊，贪什么东西都是贪，对不对啊？那么是不是随缘？有的人给我送一件来，那我就穿上了，我也不能说不穿，对不对啊？穿的呢，一般在外面有名牌标志我都不穿，他在里边他有的质地比较好了，穿的那也是随缘的，又不是有意要去买名牌，对不对啊？人家送了你
对，
人情难却嘛，对不对？人家希望师傅穿的舒服一点，好一点，质量好一点，你只能把它做这种看。如果你师傅自己在追求，那就不行了，明白了吧？
对，就是没有执念的，有就穿，没有就不穿，无所谓。
啊，而且你看我们法国很多同学过去 都是人家也是阔太太，浑身背的包啊，穿的鞋呀、啊、裤子啊、衣服啊，全是名牌。好了，耳朵上还挂着的，现在一学佛，耳朵拿掉，一件红衣服一穿，哎呀，这个跑鞋一穿，精神抖擞。是现在他说他每年可以省多少钱？他说。
对啊，我看他们很多现在很多贵妇啊，然后晒出来的那个戒指动辄就是几十万上百万，我想这些东西你能戴几天？这些拿出来做功德，哎，那是
对啊，
你做多少功德？
做功德你还功德无量的，对不对啊？你看看我们这新加坡法会，你就看中午八万人的，晚上一场一吃饭，中午一吃饭，你说说看，有十六万人的用餐，你说知道花多少钱啊？四五块钱一盒饭，你算一算好了。我就告诉你，你这种几百万的戒指戴在手上，你一点功德都没有，对不对？
是啊，
没有办法，
而且还消福报。
就是这样，没办法。所以有时候，
对，
有时候做人呢、啊，真的啊，你一个人担惊穿赢的话没有用的。你看看你就是要普朴素素的话，人家照样对你尊敬，对不对啊？啊，你穿的再好，人家不一定尊敬你啊，明白吗？
对，人家还觉得你炫富，还
人家觉得你在
可能还要
炫耀，
被绑架怎么的？
炫耀，
对对对，
炫耀嘛，人家就说你借来的呀。
对对是的，你在炫耀，还有你是自然而然的这个流露，其实大家是看得出来的。
啊，一个人。其实不在乎这些东西，实际上就叫朴实。一个人不去讲究这些东西，实际上我们说就是一个人的本性的流露。我不在乎外表了，因为人间东西我都看清了。为什么法师要穿得这么朴素了？对不对啊？就是让法师能够感受到这个世界是无常的，是虚幻的。所以我其实法师的那个僧袍过去佛陀那个年代实际上就是给你们一块布披在身上呀，对不对呀？就这个意思的呀，所以根本不要什么的，什么都不要。所以而且他一块布披在身上，他过去就是连口袋都没有，他就不让你装东西了，明白了吗？
是的，
他不让你
对，然后吃东西都要出去沿街乞食，都不能
对呀、啊，
有自己的财产，什么都不能有。
他就是有意的培养你那个懂得那个自律，懂得那个问人家言波其实的话呢，实际上呢就是让你放下功高我慢的心啊。问人家，你说问人家，其实就是等于像要饭一样的话，你是不是功高我慢心就放下来？其实法师根本不缺这些，其实它是一个方法来度化你的方法。同样的，你去敲门的时候呢，人家门一开，人家给你化缘的时候，人家心里有一种慈悲感出来，所以是两义的。我们说啊，
对，
这个叫生动两义，
同时也是培养对方的慈悲心。
对呀、啊，你像这些东西，你们以后度人都要学会讲的呀，明白了吗？
是的，是的，是的，明白了，师傅，师傅真的弟子真的是受教了，我真的修得很不好。
啊，弟子最后一个问题是。师傅经常教导我们不要贪，也就是人道无求品自高，请问师傅讨厌别人是不是也是一种贪恋的？
什么什么别人啊？
啊，就讨厌别人是不是也是一种贪恋？
完全是，因为你讨厌别人、
啊、
你本身就是得不到他或者恨他、或者觉得他你要嫉妒他，或者你觉得他不如你或者比你好，是不是贪恋呢、你不是有恋在里边的吗？对不对啊？
有
啊，
对，
哎，人家好坏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是是是，
对不对？你不贪，你否则不贪的话，管你有什么事啊？管你什么事、啊？
对，
对不
对
啊？
对
对，你就是贪了。哎呦，他长得比我好看了，对呀、啊，
对
啊，人家比你好看，没办法。但是你比他好的地方也有啊，
是，
对不对啊？
对，
那师傅还有昨天我看了《白话佛法》，上面有一篇东西讲，就是要克服贪嗔痴啊，就是比如说贪嗔痴中的贪，就是比如说有一样东西你非常想要，但是你就要克制自己，就想去买就不去买它，然后但是这个怎么做到？就怎么克服这个人的贪念啊？
怎么克服啊？还不懂啊？怎么还不懂啊？克制，克制什么叫克制啊？ 克制住意，用你正确的意念来克制你不应该得到、不应该听到、不应该想到的问题。正确的意念是什么？你什么事情都敢做啊，都可以做啊。一个男孩子在马路上看见人家穿个超短裙了，马上脑子就想到那些不好的事情了，这你敢去做吗？做了他就想到，哦，我不能做的，因为这要判刑了，他就不敢去做了，这就叫克制。看见要喝酒了，马上说警察会测酒的，测酒精的，抓到就抓进去了，一想到他不就克制了吗？克制是用你一种强烈的正确的意念来制止你所自己生出的那些贪念，现在明白了吗？因为很多贪念是不属于你的，所以你就不能得到，不能得到的念头就是你所能够克制的念头，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啊，
那是不是要就是要加强心经啊？
对呀、啊，心里克制不住，好进监狱了。有的人不是进了人间监狱，是进了自己心里的监狱，明白了吗？心把他自己拴住了，克制不住，天天想，天天想，你就进入心灵的监狱，听得懂吗？
对。听明白了。就我现在心经也是从49遍加到了78遍，因为我觉得
我的妈呀，
还是有挺多心魔的。
这么多。
那师父说我跟菩萨有沟通障碍嘛，然后我就是还很心，可能我觉得我念经质量不是太好吧，那就以数量弥补质量了。
你自己要多念心经，你会越来越开悟的，傻姑娘，听得懂吗？你是个好孩子。
我觉得我心态比以前好很多。
好很多，你过去有泄愤族啊，人家说就是说很怨天怨地的人，你听得懂吗？
对，我以前很容易想不开。
你现在好很多了，傻姑娘，自己要想
什么事都想得通。
对呀、啊，要一定要想开呀、啊，想想我们人生难得，就这点生命啊，不能再浪费了，不能再想不通了，我们真的很可怜呐、啊，听得懂吧？我们已经很可怜了，不能再给自己让自己更可怜了，听得懂吗？
对啊，
有这么个师父
思考人生的目的。
对啊，有师父，有这么个师父们，你就满足了，可以了，不要再去追求了。
是的，真正的师父一个足一样。
啊，人生哪有几个知音啊？对不对？人生哪有几个知己啊？可以啦，师父就这么能够跟你们多讲讲白话佛法，多看看，多听听师父讲的话，你人生有一个目标就可以了，听得懂吗？傻姑娘，
嗯，听得懂。
就心灵法门已经有一年半了嘛，每天也就坚持礼佛念经，但是总是感觉自己的慈悲心、感恩心、忏悔心很少。大部分做事情的时候呢，觉得自己很假的，好像就是不是很真心啊。
对了，
嗯，
对了，这就是你呀、啊。还有，我告诉你，你跟我记住了，如果你在放生当中有敛财的情况，你赶快忏悔，否则我告诉你，身上会生癌症的。我不跟你开玩笑、
啊、
现在全部在收了。
啊，
已经有很多人在敛财的问题上要死了，我不骗你的。
嗯，
你去看好了，已经好几个走掉了。
嗯，
明白了吗？
明白，弟子不敢的。
嗯，好好忏悔。
嗯
啊，
好的。那请问一下师傅，我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好像但我真的很
好像什么很简单，很简单，爸爸妈妈从小吵架，家里不开心，自己本身念经念得不够，心经念得不够，慈悲心不够。
嗯，
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
好了，
就是加多加心经，
还要自己多看看台长的书，把人家看得太重的人、okay. 是一个嗔恨心很重的人，把人家看得不重的人，这个人就会有慈悲心。你把人家什么东西都看得很重，你这个人一定会有嗔恨心的，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
喂，是师傅吗？
是。
师傅你好，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台长师傅。想请问您，就是85年属牛的女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85年属牛的。
对的。
啊，身体不好，我告诉你啊，你的骨头啊，非常非常的脆弱，就是骨头都会酸痛的，嗯。
对的对的，就是骨折过两次。
对了，我告诉你，你现在的腰也骨折过，还有腿，听得懂吗？
嗯，
我告诉你，你要当心了，你现在的骨头恢复得很不好。
哦，是的，台长师傅，实际上就是我，然后我身体不好，我是就是癌症复发，然后请你帮我看看我身体怎么样。
就是你第一次生癌症的时候，你还没有学心灵法门。
对的，对的，零五年的时候。
好了，你现在复发了，你要狂念了。我告诉你，复发了基本上要走人的。我跟你们都讲过，你应该听过台长讲的。第一次生癌症的人全部都是下面挂号了，就是说看你自己表现改不改，还跟过去一样吗？
嗯。
我告诉你，第二次复发说明你已经违反了这个地府的命律了，也就是说就像人家说的一样，给你假设从监狱里出来，不行的话就是拉进去判刑了。嗯，
是的是的，我做错了很多事情。
你好了，你生了癌症的人你还要做错事情，你别找死啊，真的，你们这些孩子啊，真的，我讲什么你说叫师傅讲什么，就是很多人一样的，自己肺不好开了刀了，医生说不能再抽烟了，他又抽，那你肺就彻底坏了，你不生癌症生什么。
师傅，我忏悔，我向观世音菩萨忏悔
了。哎，我告诉你呀、啊，
台长，我
告诉你，你现在非常不好啊，而且在扩散，你听得懂吗？
对的，是的。
我都看得到的，你很麻烦的。
那台长师傅，我现在就是小房子要怎么念，然后放生数量要多少？
你们这些人都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我告诉你，你自己要知道的。
我现在劝着。
你什么时候知道心灵法门的？
2013年的三月份。
哎，这么晚，哎。
是的，我心里一直很伤心，很难过。要是能早一点知道台长师傅，早一点知道心灵法门，就不会复发了。
你很年轻啊，你现在几岁啊？
我今年十足是29岁，
你看看，
30岁还没有到。
你看看，一个劫呀、啊，他把你拉走啊，他要把你拉走的。从我现在目前看你的图腾，很难救你的，因为你后来还是不好啊。你过去的上辈子有业障，这辈子嘛，开始在感情上比较厉害，触犯了很多的阴律和阳律，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告诉你啊，你还拿人家钱呢、啊、你真的是脑子有毛病了、啊、真的是。哎，
我错了师傅。
我跟你说了，你去拿啊，你现在拿名牌包背着走好了，把你很多的名牌的鞋子名牌包全部放在棺材里吧。我跟你们讲了多少次了，这种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看了这么重干嘛啦？
嗯，
要这么多钱干嘛啦？他有病的，一个个都是，真的，要好好改啦！
我一定改，我一定改。
我告诉你，很多人已经下去再改了。我跟你说，你很快啊！按照你现在是目前这种情况，8个月最多。
台长，您救救我！
救救你！你现在已经有痛了，你知道吗？
嗯，是的。
告诉你完蛋了，我救救你，告诉你，
我一定好好修，
好好修了，你自己要忏悔啊，每天念五遍礼佛啊。
嗯，好的，五遍礼佛。
你现在就要吃全素了。
我已经吃全素了。
吃多少时间了？
从去年5月份到现在。然后我妈妈也吃全素了，然后爸爸是1个月吃2天素。
你现在
一家人现在一起修。
我早就跟你讲过了，你要不是一家人一起修，像你这种情况嘛，早就拖走了。你要不学心灵法门的话，你还能活到今天啊？你自己想一想，医生告诉你能活到今天呢、啊？
是的，
我可以告诉你，你自己好自为之了，好好在观世音菩萨面前多哭哭了。 台长，台长，你们多少人骗我啊？开始的时候都说师父啊，你救救我，一定会好的，我一定怎么怎么，师父救了他们呢，毛病好了呢，我去不修了，人都不见了，你说我难过不难过，伤心不伤心？好了，人那么都是不讲信誉的，现在的人，真的。
我一定不放弃，一定不气馁，我一定不灰心。
你灰心嘛，下得更低。你不灰心，说不定也要下去的。你现在好好的做思想准备吧。我告诉你，真的。
海涛师傅，我现在小房子还要念，怎么念？然后放生，现在目前还要放多少？
我告诉你，你要留遗言了。我跟你说，你自己好，你现在做两手准备吧，拼命的去努力试试看，看看留得下来留不下来。另外，自己再想办法。自己想办法跟观世音菩萨面前好好的修，我告诉你，你们这个都不行的，闯祸的，我告诉你，护法神不会相信你们的，因为许过愿的人又违愿又违愿，护法神是最生气的，护法神觉得这些人根本不是人了，已经他把你们就是当成另外一个道里面的人了，那就畜生道了，因为畜生从来不讲信誉的，做人如果不讲信誉的话，这个人就是像畜生一样活着，听不懂啊？
听得懂了。
我告诉你，就像很多人一样说谎，哎呀，我不再出去做这种畜生事情，动不动又出去做畜生事情了，哪有一点人格啊？就像一个猫一样的，看见新的话又要去做了。我讲话你听得懂吗？
我听得懂，我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忍不住就要发火，我错了，师父。我天天忏悔自己，要忍住自己，克制自己，但是总是忍不住想要发火。
那就修得不好呀，修得好的话，修得好的会这样的。白话佛法每天看一篇。
嗯，是的。
看到了。
看了，现在每天看白话佛法看一篇。
真的是够呛。好了好了，放生吧。放一万条鱼、啊、
放一万条鱼。
像你这种人嘛，小气嘛，臭要死的，你还想留下来啊？我告诉你，到了末法时期，人间需要的是菩萨，惩罚的是坏人。你记住，任何人生这种病、你说他是好人，没话讲的，台长不知道，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人不生这种病，你记住我句话。
那台长师傅，我小房子还要怎么念？怎么许
愿？不停的念，不停的念，69章怎么念？有的念了。
69一波一波的念。
你停了你就死了，我就警告你。好了，没什么用的。
那我现在身上。我现在身上是灵性还是孽障多？
没有什么灵性，下面在拖你的，已经不是灵性的问题了、
哦、
拖你就是说下面已经判你死刑了，要把你拉下去了，已经没那么简单了。
求求台长，求求观世音菩萨救救我，
救救你。
我想在人世间再好好的修行。
你自己跟观世音菩萨讲还修心了，赶快说了，以身说法，出去要去发书，要去渡人，一辈子小气，一辈子什么尖刻，就你这种人，你自己好好忏悔吧。
嗯，好的，我忏悔。
我告诉你，你去看好了，被宣判枪毙的人在监狱里就跟你现在一模一样，我告诉你，难过也没有用了，我跟你说，判死刑了，听不懂啊？
听得懂。
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你要知道要离开这个世界，你还有什么？好好修了，年纪这么轻啊，这全是你自己做出来的。你还要讲啊？
好。
年轻的时候，从一件件事情全部要忏悔。
哦，好的。
那些下流的事情全部要忏悔，占人家便宜的事情，一件件都要忏悔。
嗯。好的，
哦，这就像你的癌细胞一样，一个个忏悔，它就一个个缩小。 听不懂啊？
嗯，听得懂。啊，我一定忏悔。
哎，真的是。
台长师傅，我妈妈想要和你说说话。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台长师傅啊！今天我打电话前面，我赶快点油灯进香，祈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妈妈加持。这第一次打就打通了，真是感恩菩萨，感恩师傅的加持啊！
你们自己一家子全部好好忏悔，包括你也是的。
哦哦，
一辈子才听都听得懂不啦？你女儿现在受这种业报，不是跟你妈妈没关系啊？
有关系的，我一直忏悔的。我接触到心灵法门之后，我就一直把这个罪责，这是我造成的，这是我们父母亲造成的。
吵什么？
我忏悔。
吵。
我现在就是念礼佛的时候都要哭的，因为忏悔自己的罪过。
太多了，你的孩子受这个苦，你不懂啊？
我懂的，我一直就是忏悔自己是和父母，我们父母亲做了太多太多的坏事了。
你要记住
我女儿啊，
救救你女儿、嗯、我告诉你，你不忏悔的话谁都救不了的。现在下面已经在拉他了，听不懂啊？
哦，好的好的好的，听得懂。
你现在看看吧，只有观世音菩萨才会要改变他下面的这个情况，否则的话
而且
天上观世音菩萨如果同意的话，天上还要专门下诏书下来的，就是要天菩萨慈悲的话，也要通知天庭的，天庭会下诏书，诏书才通知地府，这个黑白无常才会把你女儿这个死刑罪才会拉掉，然后她的癌症才会慢慢好起来，否则的话，我刚刚跟她讲还有八个月。
嗯，
你们家里
那师傅，我现在怎么办呢？我现在怎么办呢？我要通过什么方法来那个呢？因为我现在坚持再苦再累，我已经下定决心今生今世跟随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忏悔。
你渡人了没有啊？
啊，渡人渡的，一直出去渡的，初一十五都出去到龙华庙前庙门口。
你要记住了，这种事情只有靠渡人感动菩萨的、
嗯、
因为你要知道，
好的
当你渡人的时候，你就是菩萨心肠，就是佛的心肠，菩萨才会原谅你，才会帮助你的。
啊，师傅，就是因为接触到你们心灵法门之后，我女儿以前一直不出去的，生病一直在家闷着的，接触了心灵法门以后，她心胸全部都开阔了，看了你师傅的书之后她就出去了，现在就跟着同修们一起渡人。
我认
得
我
了，
你自己好好的修了。真的，
我修的，我跟我女儿一起，我女儿带我进了心灵法门，我觉得真的是太晚了，我要是早一点知道有心灵法门，我真的是很早就开始要学了。自己
你知道全世界还有多少人不知道啊？他们还在受苦啊！
我知道，
哎，
我知道，
还天天跑到庙里去磕头啊、保佑啊，没有用的，要念经的，要修心的。哎，
好，一定念，我一定坚持。我现在每天就是早上四点半起来就开始做早功课。
要记住，单单磕头不行，要用心，要改变。要知道菩萨做什么事情，
只有观世音菩萨和你师父能够救我女儿嘛？好，真的是太感恩
了，
真的太感恩了。
师父谁都救不了。
你帮我们加持
一下。你们成功的人，人家癌症好的人，成功的人，全是都不是师父救的，全是他们自己救自己的，跟我没关系。
对的，对的，对的，是的，是的，是的。
好了，
师父是要。